提起柯达，大家都会自动联想到胶卷大王四个字，亮丽的黄色招牌，脍炙人口的广告语，就在柯达一刻，可以说是一代人对于摄影摄像最初的回忆。这家100多年前诞生于美国的胶卷公司，在巅峰时期曾垄断了美国 90% 的胶卷市场和 85% 的相机市场，即使在全球市场上，柯达也占据了超过一半的份额，把富士、东芝等一众对手踩在脚下。1997年，在成立109年后，柯达的市值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10亿美元。然而，巅峰后不过15年，柯达这家百年老店就走到了破产重组的境地。在这之后，柯达开始疯狂跨界求生，卖杂志、卖啤酒、搞区块链、发柯达币，无所不做。甚至在去年搭上了特朗普政府的便车，搞起了新冠特效药的研发，力助川普竞选。7月15日，柯达在其官方 ins 账号发布了一组有关新疆的摄影作品，照片本身很美，但旁边却配着大段歪曲新疆历史的文字。直至几日后被国内媒体报道出来，柯达才悄咪咪地删除了这条推文。湖似乎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直到这个新闻爆出，大家才发现原来柯达还没死透。讨论起柯达的衰落，大家最常说的就是巨头企业的巨人症现象。不止柯达，很多拥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商业巨头似乎都逃脱不了患上巨人症的宿命。比如美国两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和通用曾先后申请破产保护，曾经的全球手机龙头诺基亚被微软并购，日薄西山，垄断了美国复印机市场十数年的施乐公司也倒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众多曾经星光闪耀的商业巨头纷纷跌倒在巨人症的病床前。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的第二期上集。今天我们就以其中最典型的柯达公司为例，聊一聊大企业的巨人症现象如何拖垮一家又一家的百年老店。19世纪80年代，一名名为乔治·伊士曼的纽约银行职员计划着要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圣多明戈度过假期。得知他的计划后，他的同事建议他把这次难得的旅行用照相机记录下来。伊士曼接受了同事的建议，购买了一套摄影设备。不过买完了摄影设备，这趟旅行最终却没有成行，因为比起旅行，伊士曼发现了更令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就是摄影。当时一套完整的摄影设备包括一个像微波炉一样大的相机，一个重型三脚架，一叠纸，湿漉漉的玻璃底片，用于存放玻璃底片的特殊盒子，一顶可以用作暗室的帐篷，以及用于冲洗底片的各种液体化学药品等等，加在一起需要一辆马车才能全部装下。而这样一套摄影设备在当时售价约94美元，学习如何使用这套复杂的设备又需要花费5美元的教学费用。也就是说，当时想要自己照一张相片，至少需要先花将近100美元。按照美国官方给出的 CPI 计算，19世纪末的1美元与现在30美元的购买力大致相同，当时的10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3000美元。庞大的体型加上昂贵的价格，使摄影在那个时候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消遣。于是一个想法渐渐地在伊士曼心中成了形，他希望有一天使用照相机能够像使用铅笔一样方便，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摄影的欢乐。通俗点说，就是要降低照相机的使用门槛，将其化繁为简。而想要将照相机化繁为简的核心要点就是对底片的革新。这是因为当时的相机之所以如此庞大，关键就在于当时使用的玻璃底片属于湿片，保存性极差，拍完后必须在其没有干燥前进行冲洗和曝光。这意味着除了照相机本身，洗底片的设备也需要随身携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身是个化学门外汉的伊士曼将自家厨房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埋头苦苦研究如何延长底片的保存时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经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和实验，1880年伊士曼终于发明了一种干明胶，使湿片变为了干片，由此扩大了曝光时间的限制。此后他又发明一种能够批量生产干片的乳胶涂氟机，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伊士曼干板制造公司，这就是后来成为摄影代名词的柯达公司的前身。值得一提的是，在伊士曼创业初期曾有一次干板质量事件，在发现自己售出的干板存在质量问题后，伊士曼花费大价钱召回了所有的干板并全额退款。要知道当时还没有相关法律对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后的处理方法进行规定，这次召回差一点使公司破产，但伊士曼坚信失去客户的信任将给柯达造成更严重的损失。着重培养用户粘性和对品牌的忠诚度，从这时起就成了柯达的核心理念之一。之后发明了干片的伊士曼并没有止步于此，1886年经过持续不断的实验与创新，伊士曼终于研制出了卷式感光胶卷，并以自己的名字将其命名为伊士曼胶卷。摄影的胶卷时代正式来临。最核心的胶卷发明出来后，伊士曼开始围绕胶卷发明新一代携带方便操作简便的照相机。 1888年，在感光胶卷的基础上，第一台小型照相机柯达一号问世了。摄影爱好者们用马车装载照相器材的时代终于终结了。柯达这个名字是一个由伊士曼创造的新造词，在当时的任何词典上都不存在。然而用任何的语言去读这个词，发生结果全都一样。或许伊士曼在当时已经有了要将柯达开遍全球的雄心壮志。此后伊士曼将公司的名称也更名为伊士曼柯达公司，辉煌百年的柯达公司正式成立了。而这种先胶卷后相机的成立路径，也为此后柯达公司始终以胶卷为先的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柯达首批投放市场的照相机售价仅为25美元，并装有一卷可拍100张照片的胶卷。底片拍完后，消费者需要将装有胶卷的相机整个寄回柯达公司，并花费10美元由公司为其冲洗印制照片，再把新胶卷装入相机，连同照片一起寄回给消费者。这与之前消费者在购买照相机后除摄影技术外也必须掌握相片冲洗技术的模式大不相同。为了宣传这种崭新的模式，伊士曼花费大价钱在各大报纸投放了头版广告，并想出了一句经典的广告语：你只需按下快门，其他的事情我们来做。此后不久，1891年，托马斯·爱迪生基于感光胶卷发明出了活动电影放映机，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对摄影技术的兴趣，也帮助柯达进入了电影胶片领域。广告的大获成功和电影放映机的流行打响了柯达的知名度。其实依靠技术进步，让更多人消费得起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商品，比如汽车、飞机、计算机、手机，甚至即将成为现实的太空旅行，一直是整个消费社会的发展趋势。率先迈出这一步的公司往往能够占得先机，抢占更多的市占率，成为这一行业的领头羊。柯达一号照相机的推出使伊士曼的愿望让人人都能享受摄影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到底还是差了一点火候。25美元的价格比起之前的94美元已经很低，但仍然在许多人的消费水平之上。于是1900年，柯达公司推出了一款售价仅为1美元的方形廉价照相机波朗宁，全球销量上百万台，成为了真正的大众化商品。而冲洗胶卷与填充新胶卷的配套业务则保持10美元不变。柯达的盈利重心自此更加偏向胶卷板块，并由此确定了贯穿柯达公司发展始终的剃须刀盈利模式。所谓的剃须刀模式也被称为饵与钩模式，这是通过较低甚至亏损的价格出售使用寿命较长的技术产品，在吸引到更多的消费者后，再通过高价出售与其相关联的消耗品或服务来赚取利润的一种商业模式。该模式最早由售卖剃须刀的吉列公司所发明，并由此得名。打印机与墨盒、游戏机与游戏软件等多种产品都采用的是这种定价模式，柯达公司也是如此。柯达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出售照相机，由此将更多的客户与柯达绑定，再谋求通过胶卷赚取更多的持续的利润。这一策略在当时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柯达通过该模式不仅实现了让摄影进入千家万户的梦想，也为公司带来了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利润。柯达依靠划时代的勃朗宁相机大举进军世界市场，在欧洲、南美和亚洲的诸多国家均设立了销售机构，组建起了销售网络，取得了巨大的市场回报。在1908年时，柯达的全球雇员已经超过了5000人。此后的30年间，柯达不断地推陈出新，提高胶卷的品质，再加上一战后美国国运的加持，到1930年，柯达已然占据了摄影器材市场 75% 的份额，并独揽该市场超过 90% 的利润，成为了商界的庞然巨物，甚至被选入 DJIA， 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炒股的朋友或许对道琼斯指数会比较熟悉，它是在1884年由金融界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华尔街日报》的创始人查尔斯·道编制的一个股票指数，它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一个股价指数。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DJIA 是道琼斯指数四组中的第一组，仅有30只公司股票能够入选。选择标准包括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性、规模大小、是否具有行业代表性和市占率的高低。如今的 DJIA 成分股包括了可口可乐、沃尔玛、摩根大通、高盛、微软等超大型跨国公司。可以说被选为 DJIA 成分股的全都是美国蓝筹股中顶尖优秀的代表，为世界股票市场所瞩目。为了保持 DJIA 的权威性，华尔街日报会根据实际情况用更具活力、更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来替代已经失去代表性的公司股票。自1928年以来， DJIA 成分股已更换过30次以上，几乎每2年就会有一个老股票被替代。而柯达自1930年入选后占据了这一位置74年之久，十分长青。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一路带领着柯达公司走到现在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在柯达被选入 DJI 的两年后开枪自杀。这位传奇大亨在死之前只留下了一句话，那就是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何必再等待死亡。伊士曼说的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没错的。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的柯达早已脱离了当初仅靠伊士曼一人进行发明创造的小作坊模式，即使没有了伊士曼也依然会正常运转。1935年柯达公司推出了全球第一款成功投入商用的彩色胶卷，柯达康彩色胶卷再次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957年柯达推出了第一款自动化相机 Starmatic， 在五年内卖出了1000多万台，这一惊人的记录保持了10多年后终于被柯达自己打破。1972年柯达推出更加袖珍的 Instamatic 相机，开创了大众摄影新时代，在3年内就卖出了超过2500万台。得益于多款产品的成功，柯达在当时几乎成为了摄影器材行业的代名词。柯达的发展历史就是世界摄影行业发展历史的缩影。有数据显示，以2017年的数据为基础进行通胀修正后，1967年的柯达的市值约等于现在的1770亿美元，仅次于 IBM 的2586亿美元和美国电信寡头 AT&T 的2005亿美元。排在柯达之下的则是价值1712亿美元的通用汽车。截至1975年，柯达已经占有了美国 85% 的相机市场和 90% 的胶卷市场，几乎一统摄影江湖，寡头之名名副其实。但胶卷市场也并非仅有柯达一家公司，大洋彼岸的日本在摄影领域也有着自己的本土产品。1934年日本富士写真胶片株式会社正式成立，并在两年后，也就是柯达推出柯达康胶片的后一年，进军感光胶卷市场。这家日本胶片公司走了一遍伊士曼当初从感光乳剂到感光胶卷的发明创造之路，并凭借着自己的本土优势打开了销售量。此外，成立于1937年的美国宝丽来公司研发出了即时摄影技术，打开了一个不同于传统胶卷相机的新市场。虽然这些后起之秀也在业内落地生根，但跟柯达的巨人之姿相比确实显得不成气候。但在达尔文的丛林法则里，没有谁不想杀出重围。20世纪60年代，宝丽来公司基于即时摄影技术推出的拍立得相机大获成功。在当时的美国，拥有一台宝丽来的拍立得相机就像21世纪初拥有一台最新款的苹果一样，成为了流行时髦的象征。在此之前，柯达一直是宝丽来相机的胶卷供应商，两家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于是在柯达对宝丽来的新技术展现出好奇心后，宝丽来毫不避讳地将其最先进的拍立得技术展示给了柯达，期望能和柯达在拍立得相机和底片上强强联手，实现双方的共赢。然而柯达对于和宝丽来合作生产拍立得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从宝丽来开始研究即时成像技术的1948年到最终推出拍立得相机的1963年，这10多年间宝丽来已经申请了150多项相关专利，基本上拍立得相机及其整条产业链的相关最先进技术全都被宝丽来掌握在手中，并且在技术必经点都已设置专利壁垒，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宝丽来手上。如果与其合作推广拍立得相机，柯达不过是替他人做嫁衣，能讨得什么好呢？于是柯达提出希望宝丽来能够授权柯达直接进行拍立得相机的生产，否则柯达将不再为宝丽来生产配套胶卷。此时的柯达对自己的用户粘性和品牌忠诚度自信满满，他认为美国人已不可能放弃柯达去购买其他公司的胶卷。柯达这高高在上带威胁性质的要求被宝丽来断然拒绝，于是柯达试图绕开宝丽来的专利，开始研发属于自己的拍立得相机。可惜在花费了940万美元的研究费用后，柯达的拍立得相机好不容易研发了出来，宝丽来又于1972年开发出了具有革命意义的 SX70 相机，将柯达相机远远甩在了身后。面对940万美元的沉没成本，曾经通过创新技术起家的柯达终于走上了侵犯他人技术的道路。毕竟柯达也十分注重专利运作，柯达为了分掉宝丽来的蛋糕，聘请了专业的律师事务所，试图在法律上规避专利侵权的风险。面对对手的肆无忌惮，宝丽来表面上好像对此无可奈何，任由柯达大力仿制，但暗地里却在不断完善自己的专利布局，准备伏击柯达。选择了捷径的柯达很快在1976年推出了针对宝丽来拍立得的竞品相机。凭借渠道和品牌优势，柯达拍立得的销售额很快达到了宝丽来往年年销售额的 90%。 此时宝丽来出手了，1976年年底，宝丽来指控柯达侵犯了他的专利，并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漫长的诉讼后，宝丽来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失败的柯达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不仅需要支付宝丽来 9.25 亿美元的赔偿金和1亿美元的律师费，还被迫关闭了投入为15亿美元的拍立得相机生产线，并另外花费了5亿美元来召回已经出售的拍立得相机。 最重要的是，柯达的品牌声誉在此次诉讼后严重受损。在这之前，柯达一直被视为一个拥有和可口可乐同等级的品牌忠诚度，而市场份额甚至比可口可乐还要高的企业。这场败诉仿佛就是一个信号，它让很多人意识到，柯达并不是一家没有漏洞的巨头。之后，柯达与富士公司的交锋，更是加深了大众对柯达的这一印象。在1940年代开始进军胶卷领域后，富士公司始终坚持根植本土生产和销售的机制，逐渐提高了自己在日本胶卷市场的市占率。1960年时，柯达在日本还有近4000亿日元的销售额，是富士公司的15倍。而到了1970年代，富士胶卷的日本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70%，远远超过了柯达。富士公司能够有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重要原因之一。1976年9月，在宝丽来向柯达提出诉讼的2个月前，富士公司推出了一款高感光彩色胶卷，技术水平高于柯达长久以来引以为豪的柯达康彩色胶卷，一时轰动了整个摄影界。继拍立得技术落后于宝丽来之后，柯达又被富士公司抢下了一城，大众对柯达的滤镜又碎了一层。在本土的地基打扎实后，富士公司开始调整战略，加快了国际化的进程。1984年从柯达手中抢下对洛杉矶奥运会的赞助权，就是富士公司迈出的关键一步，这绝非易事。要知道，柯达赞助奥运会的历史从1896年雅典奥运会，也就是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就开始了。当时的组委会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已经成立16年的柯达公司只以少量的赞助费用就得以在奥运会的成绩册上印上了自己的广告，柯达由此成为第一批赞助现代奥运会的企业。此后，柯达以各种方式与奥运会进行商业合作，参与赞助了绝大多数的奥运会。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奥运会首次进行系统化的商业运作。组委会提出，本届奥运会只会在每个行业选择一个赞助商，并开出了400万美元的底价。当时柯达的相关负责人十分自信，认为凭借自己在胶片业的地位和市场影响，即便只出400万的底价，也一定能够拿到赞助权。不料富士公司从半路杀出，以高价抢走洛杉矶奥运会的赞助权，打破了近百年来柯达独霸奥运会胶卷供应的局面。由此，富士打开了自己在美国的知名度，开始倾尽全力大规模向美国进军，通过激进的营销和定价策略抢占柯达的本土市场。因为过于自信而一不小心被偷了家的柯达恼羞成怒，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奋起反击，不仅抢回了对奥运会的整体赞助资格，更是以高价夺走了日本奥运会代表团的赞助资格，报了一箭之仇。不过此时营销战争早已不是富士的重点，他开始默默地憋起了大招。1988年富士公司成立了富士朝霞研发中心，开始进行数码相机的研发，一个新的摄影时代呼之欲出。那么接下来迎接柯达的是什么呢？我来换张碟，下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打开继续观看。